OK， 大家午安啊！我讲刚刚有看几个影片啊，蛮有意思的，就在讲这个 Windows 8.1。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谈的呢，跟各位谈的是安全性，就 security 啦。哦，我想大家大概在我们的 booth 上有看到Windows 8.1 的一些操作。那当然，我们有一个 booth 可以让各位了解我们跟 iPad、Android 的差别。那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是比较偏企业端。的议题就是安全性啊，这个是其他家的这个装置比较少在谈，因为他们主要都是针对消费者在在这个制造的。那我是谈微软啊，翁立伟，那主要是负责在这个 device 跟 service。那 service 我们主要负责是 cloud， 那 device 就是包含我们的 Windows device。那为什么跟这个 Windows 8.1 有关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device， 我们的装置平板，事实上它里面就是 Windows， 它就是一个 Windows。所以没有分你是 PC 还是我们的平板，其实就是 Windows 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很多东西，如果你是用我们的微软的 Windows 的这个平板的话呢，大部分的功能你都能使用。哦，我们有不同的版本、不同型号的。那有的型号，像我现在在讲台这边在用的这个 Surface Pro， 那就是它就是完全都可以使用。好，那我们今天会跟各位来谈哦，就是说第一个，大家会说 Windows 为什么一直改版？好，当然我们以 security 的角度让各位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好，当然就是面临到很多这个不断的攻击跟威胁，所以我们的核心、我们的系统必须要不断的在改良。另外，我们有些资料share给各位，让各位看一下 Windows 8跟我们之前的版本，抱歉，跟之前我们的版本的差别，尤其在安全性上面，我们有个很大很大幅度的一个改良，我要跟各位分享。再来，我们就来介绍它的一些主要，尤其是 8.1。主要的一些安全性的功能。好，那第四个我们会跟各位谈 BYOD。 好，因为还是一样，当你听到 Windows， 现在我们的 Windows 在平板、在我们的装置、行动上也是 Windows， 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 It doesn't matter 你是用我们的平板还是你是用我们的 PC 或是你是用笔电，其实是一样的。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谈 BYOD， 而且是在 Windows 8.1 上面。好，那首先为什么一直要改版？好，这个其实每次改版我们都要讲一下为什么要改版了。那这个其实以 security 的角度来看有很好的原因了。最主要是在1995年出个 Windows 95， 那年其实已经有一些网络上的威胁跟攻击了。好，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 Internet 刚刚起来，大家才刚开始用 Internet， 速度也不够快， Email 才刚开始，所以那个年代其实 Windows 95没有做什么安全性的机制，几乎没有做，在核心部分几乎没有做。然后再来就是2011年的 XP， 这个 XP， 那我为什么跳掉2000啦？2000有在做一些，好，不过我们想要 focus 在后面部分来跟各位说明。2011年其实最大的 milestone 就是 XP， 那 XP 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它是以娱乐为主的，所以一直到你也知道它到 XP2 会比较好，好，安全性会比较提升。它之前是为了要便利性，为了便利性，因为2000主要是否出来是为了取代 Windows NT， 它是做企业的。那以消费者 consumer 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 XP 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当然也快要这个 end of support 了。那再来呢，其实就是在2004年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 XP2， 为什么？因为那一年出了很多重要的，我看我可不可以拉大，就是 Core Red 还有这个 Ninda， 有没有这几个，你这个造成全世界很大很大的灾难。因为那时候大家 Internet 一接起来，然后电脑上面防火墙也不够好，然后也没有在做什么保护，然后有些人就发现说，看你中哪一种啦，你一开机有没有，一进去它就被 restart， 一直 restart， 一直 restart， 有没有，必须要靠防火墙把它截掉，或是把一些 patch 上完。那天开始变得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攻击，所以2014年是一个重要点，就让微软思考，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拼命的出改版啊，功能性没有，那个安全性没有提升，这是有问题的。所以那时候就下令，就是说开始把所有产品先停下来，仔细去思考哪个产品有安全性的问题，或者还做得不够好，先去做，不要急着去改版。所以 XP 你会觉得用很久，它中间也做了几个重大的改版。好，那细节它里面细节部分最重要就是在 XP2 是我们做的那个 Windows Firewall， 还有一个 Security Center。那个时候一出来的时候，造成很多的程式会有相关性的问题。因为以前很多程式，尤其是像那时候 .ai， 它是透过记忆体在那边做即时翻译，但是那种 AP 可以跨越任意的 AP 别的应用程式里面的记忆体去存取东西，这是有问题的啦。它没问题是没问题，一有问题被骇客或是被恶意程式感染，那它就造成我们其他 AP 的问题。 所以 WAN 那时候就不允许这样做，有做一些规范，所以那时候导致了一些 AP 不能使用。那到了2017年的时候，当然就推出了 Vista。好，这个 Vista 这个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解读，但是最主要，但是其实 Vista 是以微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是因为你接下来你现在看到的 Win7、Windows 8，其实我们都是从 Vista 演进过来，并不是从 XP， 是从 Vista。Vista 其实那个年代做这个东西出来，其实它考量了很多安全性，但是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可能没有注意到使用者的一个便利性哦，还有当时硬体的一些规格，所以导致这个产品其实大家有一些争议啊，非常非常多争议。所以微软当然就会赶快去改版，但是那个年代其实攻击非常非常多，尤其是 Lucky 在这个年代其实非常多，所以那时候做出来主要可以有效的防范 Lucky 这边，而且它有这个所谓的 block 在这边，所以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里程碑哦。那再来就是属于2009年，就是 Windows 7，就大家现在目前主要都在使用的 Windows 7。其实 Windows 7出来的时候，主要有解决一些跟时间相关的一些攻击，还有一些网络犯罪。那个时候其实，如果你去看，待会我们有个表，你可以看哦。也发现到它每一代其实一直改，它的安全性 有非常多的提升。我们 会有不同角度 来跟各位说明。那因为大部分到 Windows 7的时候，其实大概把主要的威胁啊都改掉了，都已经防御掉了。OK， 那它也对于这种用时间差来攻击的威胁啊，非常非常的有效。那时候当然我们也做了非常多嘛，我想过去这几年各位来听 ，Today 会看到我们那时候谈的所谓的 App Locker、Block to Go。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IPsec 啊，还有所谓的 UAC 的改良版，UAC 现在大家都没在谈了嘛，对不对 ？Windows Vista 拼命讲，要让你那时候一直跳一直跳，大家按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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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 Allow， 大家疯掉了，一直到 Win 7这个处理掉之后，你像 Windows 8现在没人在谈了，因为它已经完全融入在我们系统里面。那到2012年的时候，为什么出 Windows 8？当然主要还是在于有很多现在是透过 internet 或是甚至很多恶意程式是透过所谓的一些社交软体在做感染。那我们发现到说大家现在全部走 internet， 一律都是 internet 化了，那这个时候的作业系统应该完完全全就应该以这个为考量。所以你看它每一代的这个改版，它其实有一个时间差，大概 around 大概在三年左右啦，大概 around 在三年。当然中间可能你看从95中间还有个98嘛，98是三年，再到2011年又三年，然后 XP 的 SP2 中间又隔三年，然后 Vista 隔三年，然后 Win7 比较快，主要是因为因 Vista 问题，所以要赶快出，早了一点，然后再来是 Windows 8。那 Windows 其实今天我们会跟各位讲，其实里面做了非常多改良，尤其是我们做了很多在 Windows 启动前，它就有开始保护了。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想说Windows 起来之后才开始保护 ，No。很多像 Lucky 或者很多恶意程式，它是在 Windows 还没起来之前，甚至你的防毒软体也是一个服务，也是一个 AP， 那都是 Windows 启动完之后才 run 到才执行它。恶意程式只要在那之前先进来，你的防毒软体就抓不到。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做了一些改良，我们接下来会一一跟各位来介绍。那最主要我们要解决底下几大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漏洞或是恶意程式，可以被清除掉。可以被降低，但是没办法完全清除，因为它 always 都会有。那你不断要靠你的防毒软体或是恶意程式软体一直去更新，但是有没有一个有效方法？再来就是我们刚前面一直提到，就是在启动前 ，Windows 启动前就中奖了，怎么办？这个包含 Windows 7都不行，都无法解。那你说，那为什么不把它下改良？原因是因为它必须要动到 kernel， 动到我们的核心。那核心一改，各位想想看，有多少？可能会影响到的 AP， 那个东西微软有没有可能这样去做？就是突然来一个它的 SP3 或 SP4， 然后把整个核心改掉，这个是不可能、不可行的，会有很多问题。很多人说我环境非常安全，我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你干嘛改？所以只能在新版本里面去执行。那另外还有就是恶意程式，有很多恶意程式它是可以躲掉反恶意程式软体侦测，包含病毒也是一样，它是可以躲掉的。它会有一种隐藏模式，它就是完全不发作，完全跟一般正常程式一样，然后在特定状况之下它才开始发作。好，所以你第一时间可能是没办法侦测到。还有就是密码，我们现在用密码，大家都知道密码设长一点就非常的安全，可是问题是你的user要变密码嘛，那变到后来就疯掉了， 因为变到后来就是看你怎么设，如果好心一点让他每个月换啊，然后你不去记录这个历史记录，那你也知道优势每次换都换一样的，那这没有效，所以你通常会记录说，哎，那 不准跟前两次三次一样。OK， 那更机车的可能会设更久一点。那优势一天到晚在换密码，他很烦，可能两个月三个月要换密码，导致什么原因？导致优势就会想办法说密码，你要让我设可以，我就想办法尽量设到最简单，越好记，因为太常换了，我可能五组八组我才记不起来我是哪一组，所以这反而有反效果。所以有没有办法解决？那最后呢，就是存取资源只是根据账号密码。那现在大家都是有可能用一些平板、用一些手机来存取公司资料，所以装置的状况跟它健康程度，其实也是我们应该考量的。那这个东西在传统现有的架构里面也没办法做啊，账号密码打完就进去了，你打跟他打，我们系统都分不出来。好，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因以上的几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安全性的强化。那有分几大块啊，我们在后面会细部跟各位说明。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叫 Modern Access Control 啊，它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存取的控制。做存取控制呢，第一个我们要降低账号密码输入的复杂性，我们要让它很安全，但是我们希望它不要记那么多密码，不要打那么多密码。啊，这个听起来有点没办法兼顾啊，但是事实上可以靠一些技术，硬体的技术可以做。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些硬体的改良，配合 Windows 8.1 这项软体的改良。那再来当然就是很安全的存取资源，这个在平常的电脑都没问题。但是我要问各位，你的行动装置、你的平板可以吗？也是靠打账号密码吧？那这样安不安全？这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你把它密码还存起来。那再来就是 malware 恶意程式的防护，这东西我们待会会细部讲哦。我们要把整个 boot 启动的阶段要把它 secure 安全起来。那怎么样在 OS 还没启动前，我们就可以做防护了？哎 ，Windows 还没起来哦，它就可以防护，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搭配硬体。其实你买新型的一些设备，笔电有些已经有这样机制了。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整个核心码跟这个我们的码跟核心持续做改良。那当然最后就是你开进去之后，开机完之后进去之后上面做的安全性。那当然最后就是敏感资料，如果你是用手机，你是用平板，上面敏感资料，第一个要加密嘛，第二个就是手机掉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是有风险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处理？大家想摸出清干净。我们现在也不用了，我们现在清啊，可以只清公司资料，不会清到个人。这待会我们会跟各位讲我们怎么做的。所以，我们除了软体的改良，这上面软体的改良之外，我们底下会结合我们叫 trustworthy 的 hardware， 就是硬体，高可信度的硬体。那这有两个机制，一个是 TPM 晶片。我想这个我们从 Vista 开始谈，到现在为止，台湾是做 OEM 最全球代工最大的国家，但是问题是你看啊，我们现在目前的装置，你除非买到一些商务机种，或是比较高阶的，才会有所谓 TPM 晶片，其他都不会有。但 TPM 晶片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廉啊，所以这也是微软一直在持续推动，希望厂商不管你是卖消费者还是卖企业，你 supposed 都应该要有 TPM 晶片在里面。那 TPM 晶片可以做很多事。在后面我跟各位讲，它可以大幅提升电脑的安全性。另外一个是新型代的 BIOS 结构 EUFI 啊，你看 Apple 都已经全部用这个了。那 Microsoft 现在开始也是都跟厂商讲，大家也开始把新的 BIOS 改成 EUFI 的结构。那为什么要改？这结构有非常多的好处，尤其是安全性上，我们待会跟各位一一来说明。那对应到这三大类呢，其实我们在 Modern Access Control 这边，就是结合了这种生物辨识系统，比如说指纹。你看现在 Apple 最新出来的 iPhone 5S 它是指纹，为什么？因为打密码呢打太短容易被人家猜出来，打太长每次打烦死了，干脆刷指纹。Windows 电脑是一样，指纹辨识呢在一些不用太高阶的上也有，哦 ，TPM 是只有比较高阶的，其他是最便宜的。哦，那指纹辨识你会在一些机器像 Lenovo 机器上你会看到，一些商务机器上你会看到。通常目前我们大家用的就是刷指纹就可以进去了。另外就是多重验证，除了打密码之外，另外还需要另外一组，不管你是 one time password， 像你在网络银行你去交易的时候，它不是会发一个号码在你的手机，请你要再打的号码才行。那就是防止有人知道你密码进去，然后要转你的钱，他必须还要有你手机。那如果两个都被他偷光了，那没办法，好，就没辙了。那这个是多重验证的一个机制，或是像在微软里面，我们在外面存取公司东西，我们必须要插 smart card 才行。 为什么？因为账号密码没人相信啊，你账号密码你可以给别人，但是你的 smart card 你自己，但你也可以 smart card 给别人一样啦、哦、但是如果今天电脑掉了，密码又刚好被人家拆出来，但是没有他没有这张卡，他还是没办法存取我们重要的资源、哦、这是说 多重验证的好处。那另外当然就是一些新型代的装置有支援一些安全性的机制，我们后面会提。那再来，我们在 malware 恶意程式的防护上，其实这次做了蛮多的改良。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做每一个的说明，我们挑几个很新的、啊，而且是大家比较不晓得的机制。第一个是这个 Provable 的 PC Health 啊，这是一个云端服务啊。很奇怪，就是它有办法知道你的 Windows 本身有被感染，尤其是开机那一块，然后它会把资料传回云端后面，然后会有一些修正的动作会推送回来。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跟各位说明。那 Windows Defender 这个你装防毒软体之后，大概这都被关掉了。但如果你没装防毒软体这个的话，其实它可以防蛮多的，就是这个恶意程式，它持续的一直在改良。IE 本身上网站的时候，我们会检查有没有这个你连的网站是不是恶意的网站，我们有个很庞大的资料库一直在更新，还有整个 Windows 本身核心的强化。所以你像现在其实 Windows 8 Windows 7你要看到它蓝画面，其实真的不容易了啦，偶尔很偶尔、啊、很偶尔、哦、XP 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在整个系统部分都有强化。那最后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在主要的版本里面都可以让你加密 support 加密，以及可以选择性的把公司资料删除而不删除到个人资料、哦、这个是 selective wipe、哦、这个 data、哦、这我们后面会跟各位说明。所以它其实有这几个主要的改良。那、欸、这边多一个零啊，其实是 Windows 8.1 安全，其实是 8.0 的 8.0 少一个点了、啊、8.0 的安全数据这个一个统计啊，这是统计到这个2012年的年底。这是这样子，这怎么看啊？这个图很好玩，是这样看啊，就是说横轴就是版本，各个版本我们统计到这个 Windows 8， 那 Windows 8.1 当然比8更安全了、啊、我们就到8，因为是到去年年底的资料。那另外呢，就是纵轴是什么呢？纵轴就是啊，有多少我们 scan 了多少次，我们就是我们在1000个 scan 里面发现它有中到恶意程式有多少次。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指标越高的，就是中越多个，就越不安全嘛。那各位就来看这个，我把它放大一点，这应该可以放大这个。这个是这样啊，你先，如果你先看到这个 Windows XP 已经到 XP 3了，就是它最安全的。这边有两个啊，一个长一个短是这样。有这个斜纹的，是什么都不装哦，防软体不装，那个防恶意程式不装 ，Windows Defender 不装，就不装啊，什么都关掉，直接用 Windows 本身去试所有的恶意程式，看它能防多少。结果1000个里面它中了16，15.6个。OK， 那如果你把这个 Windows Defender 开起来，把你的防护开起来，它大概 4.2。OK， 那到了 Vista 之后，你可以发现到 Vista 其实，不防护 9.1， 对不对？64bit 9.1， 那32bit 7.8， 见8次。那如果你防护起来之后呢，大概1000个里面大概中了 1.7 个，所以32bit 比较安全，奇怪， 32bit 比较安全在 Vista。到了 Win7 的 RTN、哦、你可以发现到说它如果没有防护，什么防护都关掉，它高达 20.4 哦。那当然一防护之后变 2.7 啦， 2.7 也比XP好啊，但是比 Vista 差、啊、这是 RTN 的部分。 那如果是 64bit 你可以发现它明显下降。那我们当然一般人没有装 RTN 嘛，已经装 SP1， 所以我们来看 SP1。 那在 SP1 里面32bit 14.1， 如果你装到 64bit 就 8.8， 代表什么意思？ 64bit 比较安全，所以如果你装 Windows 7， 你必须要去装 64bit 是比较好一点。那同样有防护底下呢，它还是 1.2。 那最主要是有些恶意程式攻击、哦、它没办法使用 64bit 的一些 library， 所以它会有点点受影响。不过两者原则上差距没有非常大，如果都是有防护状况。 OK， 可是我要给各位看的是这个 Windows 8 RTN32bit 啊，这个东西是这样，这个东西有防护没防护，那这是有防护变 0.5， 所以你看它非常低，就是1000个少1000次，大概只有 0.5 个半个这个 malware 被侦测啊。但是因为它不是刚好少1000个，它少非常大，然后再平均除。 那你可以发现到说，它如果三色 bit， 三色 bit 这边为什么没有啊？我先说明一下，并不是它三色 bit V64 安全没有啊，这个地方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lab 这个实验室在测的时候，他发现到三色 bit 如果不防护啊，碰到有一些恶意程式，它会整个 crash 会停住，他们的这个测试没办法 run 下去，所以它这地方是反白啊，空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64 bit 是大家常在用的，这样大家都装64 bit， 2.7， 也就是说 Windows 8 RTN， 如果你什么都不装，什么防护都不装，我们让它直接去碰 malware， 碰恶意程式，你就在恶意程式一直灌给它，它只会有 2.7 次会中啊，就是没有防护，远比任何主要大部分大家都还要低，其他都要装了才变一点多，所以你可以发现它非常厉害。那当然，如果它一装了这些 Windows Defender 把它打开，它就变 0.2 了，也是远低于其他人。像跟 Windows 你现在用的 Windows 7 SP1 比，1/6，风险降到只有1/6。那 8.8 它是 2.7， 对不对？也是差不多快三倍，快1/3。所以这要跟各位讲，就是我们现在测的时候，我们就算拿原生的 Windows， 它都变得非常安全。你看这个非常的低啊，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在 Win8 里面，其实它假设如果你今天在上面不装东西，或你装东西不好，或你装的这家防毒软体公司的系统出问题，也就是当你的防毒软体要是出问题，或是没有侦测到好的时候 ，Windows 本身必须要有足够能力去防护，而不是像这些全部都靠防毒或是防害的一些软体来做保护。所以我们要强调，就是我们在 Windows 本身就变得非常的安全啊、哦，所以这个是表供各位参考，到时候各位拿到 slide 的时候可以再去参考一下。好，那把它按掉。我们先来看安全性的功能，启动安全，在 boot 的时候，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是 UEFI 啊 ，UEFI 这个结构 UEFI 它什么东西？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改良版的。的 BIOS， 它是一个界面啦，所以你在上面可以加的东西，它是一个业界标准。然后呢，在上面因为有加值了，所以它可以做一些侦测的动作，所以它跟传统的 BIOS 是不一样的。好像 Apple 他们现在就全部用这个，因为这个被公认就是比较安全的 BIOS。你说为什么要安全的 BIOS？ 哎，就开一个机而已嘛。Windows 起来之后就安全了，问题就在于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像中 Rookie 这种东西，它根本就是在 OS 之前它已经在里面了，所以 OS 的那些服务还没有完全起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里面，然后执行起来它就直接在上面，那你的防毒软体在后面才启动，无法侦测到它，它就一直存在里面。 OK， 所以它可以啊、哦、去帮你侦测这些硬体装置初期硬体装置的运作正不正常。 OK，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 Secure 的 boot， 就是安全的开机的机制。那微软有要求，如果你要用 UEFI， 你必须符合微软的一个规范。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说明一下。我们用这示意图跟各位讲，这是 Windows 7的开机画面，开机的过程，也就是大家现在目前在用的 BIOS 先启动，先开机 ，BIOS 起来。接下来呢，这个 OS 的 Loader 有没有？这个 OS Loader 就我们有个 OS Loader 会帮你 load 这个 OS， 那恶意程式可以躲那边。然后 Windows 7呢 ，Third Party 的 Driver 接下来就会启动，恶意程式也可以躲那边。再来才是第四个这边就是 Anti Malware， 才是这些你的防毒软体、你的防恶意软体的它在执行。然后最后 Windows Logon 画面出来，你开始 Logon。所以你发现问题在哪里没？问题在于你的防护机制太晚启动了。之前还有太多动作，那恶意程式都会想办法躲在那边，所以侦测不到。那问题是 ，Windows 还没起来啊，我怎么样让去防护呢？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硬体。所以在 Windows 8里面，我们就说，嘿，如果你是用我们认证通过的 UEFI 架构，接下来这个 OS Loader 啊，它在 boot 这个 Windows 的时候。这个 UEFI 啊，它会去检查它的一个这个 hash 值，就是凭对象凭证的东西，来比对，对不对？ 因为任何东西只要有附在上面，那个值就变了。他只要一发现这个问题，他就不 low 了，你的 Windows 是不会启动，是不会启动的。好，假如这关过了，接下来 Windows 的核心 kernel 还有我们的 NMOA 这些系统起来，他有没有被感染？他也会检查，他也会检查，他其实是比对啦，他其实是比对那个 hash 值，那个凭证的值。那个只要任何被有 attach 到这个恶意程式的这个值就不一样。那你说 UFI 怎么知道？它里面会存那个值，它知道 Windows 这些 OS 的 kernel 这些 loader 应该是什么的值在里面，它会知道，所以它会比对。好，这都过了，接下来 third party 的 driver 才起来，然后 Windows logon。所以你看我们的顺序有改哦，我们把 anti-malware 还有我们一些核心提早拉到前面去，不要像之前放那么后面。把 third party 的 driver 往后延，往后移，就是他那么早启动干嘛？他们往后延，这样子可以降低啊、哦，我们整个开机过程中在之前恶意程序在里面，所以 UFI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它可以保护你的 kernel driver。那重点是什么？它还有一个机制可以修复啊。那当然，它为什么那么厉害？基本上要人告诉他怎么做。所以呢？它可以强化安全性，那它也需要 maintain。它整个设计上就是要安全，它就是要确认说这些 driver 啊、应用程式的 loader 这些核心启动的时候是安全的，也就是所谓的 digital sign 是数位签章过的，它是数位签章过的，所以那签章是没被篡改过。因为只要任何东西附上去，签章就失效，它会去帮你比对，对了再 load， 对了再 load。然后它有一个 database， 它有一个 database 里面存的是一些 key， 还有它认可的一些值。包含比如说某些作为系统上面里面设定的原本它的一个 hash 值应该多少，数位签章值应该多少，它会存在那边，然后去进行比对。那它拥有一个 rollback 机制， rollback 机制可以 rollback 成比如说举例来说，今天如果被 attach 一个 rookie 上去，它的值变了，那因为它是附挂在上面，那我们知道原本没附挂之前的这个 hash 值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办法把它恢复到干净的。好，这个当然下面就讲那他怎么做， Windows Update 会告诉他。你平常在做 Windows Update 的时候，我们会 Update UFI 这个 UEFI 的 firmware， 因为 UFI 它是一个 BIOS， 它是一个 firmware， 在 Windows 你叫 firmware 规则规范 Windows 在 Update 的时候，它会去 Update 告诉 UEFI 说我这次做了某个程度的更新了，我的 Loader， 我的数位签章，我的核心一些 kernel 有的变了，我的签章是多少，你记起来。所以下次开机之后他就去比对。所以如果你又被感染了，那基本上这个 OS 是不会被启动的。所以他为什么可以知道，有人告诉他，那在微软这边的话，我们是 Windows Update 会告诉他，会告诉他这些签章的值。OK， 那 UFI 本身自己也可以修复，如果他坏他自己也可以修复，这是他硬体设计上的特性。所以这个是他们几个在做啊，在上面啊比较特别的，像这就是一样，有截一个，因为很难那个 report， 我们就把这个给各位看了、啊。如果他在开机的过程中，如果他发现有问题啊，他说 invalid signature detected， 没有，这个好像没办法放大，这个他比对 signature 就是签章啊，那他就不会让你 boot 下去。OK， 所以你必须是要有支援的 UEFI 的这个结构。那一些新的电脑，其实尤其是商务机，像 Lenovo 那都有。那这个是一个 repair 的、啊，如果他发现啊启动区有问题，但因为他知道之前的 signature 是什么，他可以进行 automatic repair， 他会把那个 rookie 清掉，然后再重新侦测看是不是有问题，然后进行修复。这个是有资源的系统啊，会这样修。所以我们为什么谈就是说安全性，现在在 Win8 有个很大 8.1 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结合硬体一起做，因为靠纯软体有盲点，是有盲点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是启动安全，就是 Secure Boot。 再来就是登录了，讲到登录大家都打密码嘛，那好点机器你会刷指纹，但是你刷指纹你不会打密码，打密码不会刷指纹啊，这两个不是多重验证，这还是单一验证。为什么？因为你刷指纹的时候直接进去嘛，没有人打密码再刷指纹吧，应该没有啊，你比较少。 OK， 那我们这边这个表给各位看，这表是说明一下怎么看呢？这表是这样，有 password， 有 PIN 码。各位，如果你用 Windows 平板或用一些东西，他们有 PIN， 你手机有 PIN 码，手机不是有打 PIN 码吗？你可以解锁，都是打什么数字，对不对？解锁。那 Windows 8，各位在 Keynote 有看到我们还有那个 图片 picture 的 password， 到底安不安全啊？就那个表给各位看，左边第一排是长度码，一到八码。那 PIN 码呢？ PIN 码，如果你到六码，如果到六码，这个到六码它是一百万个组合，因为 PIN 码就数字啊，它就是一百万个组合。那每多一位，再多一位数，百万、千万、亿，对不对？到八个 PIN 码时候，一亿个组合。Password 呢？如果今天只有英文字大小写，你看哦，如果设到六个的时候，六位数的时候，这是百万、千万、亿啊，就三亿个组合了。只要六位英文数字，就有三亿个组合。所以很明显 ，Password 当然比较安全嘛。那当然，你要是带来一个复杂性的 Password， 那更安全，有没有？六位数。它达到兆了嘛？应该是兆了吧？那这个非常庞大的组合啊！但是各位看一下这个 picture 照片的密码，它只需要三个，做三个动作。这个是百万、千万、亿、十亿，讲错十亿了，没有到兆，十亿，它就有十亿个组合。所以 picture 的 password 也是安全的，因为它只要画三个动作，它就有超过十亿个。组合啊，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用那种暴力破解法去破坏，很麻烦，而且图像也非常难破。所以这是为什么在 Windows 8里面，它现在多了一个可以用图像设面，但你不要设那种什么反差颜色，就去按，对不对？那个谁第一个按都很准，所以你要去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你不要设那种很好记的，那就那个比 PIN 码还糟。但如果你设的好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 picture 的密码。所以这几个都是我们在之前在用的，然后 Picture 密码是 Win8 才出来的，对不对？那 IT 人员你再怎么设，你都会设定说，哎呀，多少个 threshold 啊，打错多少次就锁住啊，那锁住不要动多久，它自己会解掉啊，这是你在做的嘛，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现在大家一直都在用的，但是呢，你不可能只靠 user 设一个超，比如说八位、十位的密码，然后一辈子不改，不行。如果你上市公司也有要求，必须这个会计师稽核的时候也固定会要求你必须要定期去更新，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样你设到八位其实已经非常可怕了组合，但是一样，如果你设八个都一，那就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只是组合性变大，但是不代表人家还是那么难破，因为一般的破解方式都会先破容易猜的数字啊，人家不是从一二三一直跑，不是啊，他是先跑常用的一些 pattern， 跑了一段时间之后跑不出来。他才开始暴力破解去破。那么我们谈的一个东西就是指纹，就是要用生化的方式来做。那这种指纹其实我想我们今天不去 demo 这个东西，因为大家都看过，这是旧的东西啊，从 XP 就开始有，你买电脑有指纹辨识，你装个 driver 它就让你去指纹辨识了。但是我们现在目前 Win8 强调的是，它其实第一个是内建在 Windows 里面，第二个它可以跟 AP 整合，所以进 AP 之后可以刷指纹。你以前都是靠外挂的程式，外挂的一个这个指纹的辨识软体，那家公司写的，然后你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是直接做在里面，因为它也是一个 AP， 它也会挂，它也会被攻击，所以它的安全性其实比不上内建。那我们 Windows 8.1 的目标呢，就是要简化大家在装置上登录密码的使用经验，就是如果可以刷指纹，那最好，因为指纹最安全，对不对？那内建在 Windows 里面。那我们可以降低密码外泄跟定期变更造成困扰，为什么？因为你刷指纹之后 ，user 就不用记密码，你可以密码可以设50位数，但是他刷指纹就进去。好，但是你可以发现到现在的硬体是不是每个都有副指纹？也没有啊。但是真的要解决，其实不是单纯靠软体，其实是还必须搭配硬体啊。那这样的话，两个可以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多重验证。那指纹辨识我们就没有 demo， 我们来看 TPN 哦。TPN 我们要跟各位多讲一下 ，TPN 属于硬体安全。那 8.0 其实谈的是 2.0， 目前我也没看过 2.0 的模组啊。这个 2.0 当然有一些新的功能，还有在这 key 管理上强化，不过现在目前都是用 1.2 版。这个 TPN 其实某些厂牌的电脑有 ，Lenovo 如果是 business 商用机都有，那如果 Sony 的话，某些型号少数型号有，那 双 A 大部分都没有，大部分都没有啊。但他卖到国外的有，但卖台湾的没有。那这东西干什么用啊？基本上他其实有了它之后，他可以帮我们存一些 key， 他可以帮我们加解密资料。那这东西其实从 Visa 开始导入，越来越多人在使用。现在微软里面，就是你如果没有这种晶片的电脑，你没办法在我们里面用啊，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没办法连，然后会一定要被警告说，你的电脑没办法加密，没干嘛干嘛，没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 TPM 晶片，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得要有 TPM 的。那微软的平板有 TPM 晶片在里面，它要做，就是因为它要否这个商业来使用。那这东西我们认为2015年微软会把它列为标准，也就是你要有 Windows 相容性的 logo， 你必须你的硬体必须要把 TPM 做进去，因为这成本非常低啦，应该是就一两块美金而已啊，但是没有做进去。那这可以跟 BLOG 结合，可以做很多事，待会后面会看。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Virtual Smart Card， 这东西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东西蛮好用，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有些公司是怎么样，就是像我们公司就是要打密码跟刷卡嘛，看你用什么事情啊，外面连要刷卡，可能卡很烦啊，带卡是没问题，但是那个读卡机你随便带什么？不会啊。那以前电脑都会做那个 PCMCI 那个读卡，后来早就没有做了。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外接读卡机，然后再去插卡片，然后再去连线，累死了。所以就发展了一个 Virtual Smart Card。Virtual Smart Card 虚拟的 Smart Card 什么意思？我们把 Smart Card 里面的 Key 啊，还有它里面的这些晶片，还有里面的这些 Certificate 全部放到 TPM 里面去，然后把 TPM 虚拟化变成一个 Smart Card。OK， 那因为这个 TPM 在电脑里面嘛，除非人家把它撬开，所以等于同这个 Smart Card 就跟着机器走。然后呢，我们把凭证存进去之后，然后利用密码的方式、PIN 码的方式来验证通过来使用。这个是在我们现在新版的 Windows 8里面，我们就多了一个这个东西。所以如果那启动程序，我们今天算没 demo， 但我简单讲一下，你必须要把你的 Smart Card 的 Key 跟 TPM 之间做交换、做信任，然后你这个 TPM 才能够当作是 Smart Card， 然后让 Windows 相信，然后验证通过，好，他是这样做。所以这个 TPM 有很多功能，除了加密之外，还有就是把一些凭证啊，还有模拟成 Smart Card 这种东西，它是非常方便的。那 TPM 影响到 BLOG， 所以我们就来看 BLOG。这个 BLOG 事实上在 Windows 8里面一个改良就是 Pro 版跟 Enterprise 版都有。那以前只有 Win7 只有 Enterprise 才有 ，Enterprise 版才有 ，Enterprise 一般买不到嘛，是大量授权才有。那我们现在 Pro 就有了，Pro 就是一般你现在买，商务机好一点的都会付 Pro 嘛，买 Sony 好一点会付 Pro，Lenovo 也都是付 Pro。那 Enterprise 一样是当然授权里面得来的。那 RT Windows RT 是我们的平板，另外一种平板。那这平板呢，它不是用 BLOG 加密，它是用 Device 加密，它是自己做了一套，因为它为了省成本，所以它基本上没有用这个 BLOG 装置去做，它是自己写了一个加密机制，所以但是都是加密，但是都有在加密。那我们来看一下改变。第一个，虽然所有商务版本 Pro Enterprise 都有 BLOG， 那 TPM 现在比较新的商用装置、商业 business 的 model 都有了。然后导入 BLOG 非常容易，你得知道怎么做，所以待会会讲。那另外还有就是 MBAN 啊，如果您现在有用 BLOG， 你一定要用 MBAN 啊，不然你会疯掉。BLOG 最大的问题点是什么？是在于说，当你把整个电脑锁起来之后，如果你不小心更新了 BIOS， 不小心换了 RAM， 换了加个硬碟，你的硬体的规格就不一样了。然后这时候 BLOG 开机开不起来了，他马上叫你提供验证码。那这验证码是在启动 BLOG 的时候给你一组，他叫你放在 USB 啊。那你最好是需要他的时候 USB 刚在你旁边啊。通常那 USB 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对不对？所以怎么办？一般很多人就把像我们就记在手机里面，对不对？用手机 key。这其实也不是很安全，所以你用了这个东西之后有什么好处？那以前怎么办呢？以前微软就做了很多方式，什么把这个 key 把这个序号存在 AD 里面，管理者用机制把它读出来再给 user， 很烦啦。后来我们就做了 self service 自助式，所以 user 上个网站，如果你装了 NBAN， user 上个网站，荧幕上会秀一个辨识码，他自己 key 进去，然后自动那个解的 key 就出来了，他就把它打进去，电脑就可以开起来了。这是可以自助式，所以要用 MBAN。 那 MBAN 还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就可以让你管理企业的 BLOG， 比如说有二分之一人是用 BLOG， 二分之一没有用， 那这些用的人目前 BLOG 状态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要用 MBAN 哦。那这个东西在哪里？这个东西在那个 MDAP 里面哦，在微软那个 Windows 的 MDAP 里面，它有附哦。所以你要找的话，你要去找 MDAP 里面哦，它才有，它不是一个单一产品，它是附在里面的。那现在 server 我想各位也知道 ，server 目前有些 server 也有 TPN 晶片，它可以执行 BLOG。为什么？因为 server 上的东西也要加密，因为 server 的硬碟是可以抽出来的，是可以抽的。OK， 那所以也要 BLOG。那目前我们更进一步支援了，就是在 SAN 还有 Class Server 上也可以做 BLOG 了。所以放在 SAN 上资料也可以做，这是我们新的一个改良。那解锁怎么解？就是你一开机。BLOG 其实会正常啦，应该是第二种比较用多是 TPN 加 PIN 嘛，也就是你一开机不是直接开到 Windows， 会先叫你输一个 PIN， 这个 PIN 是 TPN 那边设定的，比如你打12345678举例，然后才能开到 Windows 去，那 Windows 就再打你的密码 OK， 或者是你 TPN 加一个 Stub Key， 这 Key 在哪里？在 USB 里面，或者是你的 Smart Card 里面，所以要开你的 Windows 还得把卡插上去，如果是 USB 的就 USB 要接个读卡机，然后再插你的 Smart 卡，开过之后再打 PIN 嘛，然后再进到 Windows 里面 OK， 或直接就是用 Smart 卡。那 Data Drive 是指前面是指 C 碟，前面左边是指 C 碟，你的 C 冒号 C 碟，这个 OS 这个碟，那右边是 Data 的碟， Data 碟就是加密，然后你可以用密码解开或者插 Smart 卡解开，那封掉，每次读都要解密码，不用了，它可以 automatic unlock， 它把你密码存起来，那只要你 Windows 开进去，它认为说哦，对你已经验证过身份了，那基本上它就自动把你的碟解掉。那因为全部都 BLOG， 所以你电脑掉不用担心，你要把你硬碟抽出来，然后去接起来读里面资料。所以 BLOG 实在是应该在 Windows 里面都要用，包含家里的也是一样啊、哦，不然你家里被偷的时候，你的里面的资料会被人家偷掉，它把你硬碟抽出来，然后直接读。那这个是 GPU。你要启动的时候，只要是在，因为它是属于在 Windows 设定里面，所以你在 Windows 设定这边，然后里面的 BLOG Drive Encryption 里面有个 Operating System Drive， 就是你的 C 碟这边，你就强制你勾了这个之后，你的 User 孤发起一套，如果他没有 BLOG Enable， 就会跳起来叫他 BLOG 要启动 ，OK。那当然，另外的这个设定就是 fixed， 这个 fixed 的就是其他的碟 ，C 碟、D 碟、E 碟、F 碟什么。那 removable data drive 就是可移除的装置，我们在下一页会讲，就是所谓的这个 BLOG to go 啊。那这个是老东西了，所以我们不打算花太多时间在讲。但是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东西的运用跟情境。基本上呢，你可以针对特定的人。如果他一天到晚业务所需，他会需要拿东西抠来抠去的，原则上这种人呢，你应该把他 group page 打开。那什么开什么东西呢？就是上面写这三种。第一个，你应该是跟他要设定说，他的这个USB 啊，或者随身碟，或者是他这个抽取式硬碟，他插上去的时候，一定要 enable BLOG 去加密。如果他不做，他都没办法下一步啊，他没办法读里面资料，所以 user 只好去做。所以这样掉了不用担心。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会有些公司真的特定会要求，就是说，因为你业务的关系，所以你今天插任何 USB 进去，或是这个外接硬碟，都一定是要有 BLOG 加密的。如果没有，不要加密 ，either 就是不能够读，不然就是只能够唯独不能写。OK， 这个都是你可以控制，所以。你可以到你的这个 group page 去控制，那这就是几个 group page 会用到的，好，这边就提供给各位，基本上就在 BLOG Drive Encryption 这边设，好，那如果你设 Deny Write Access to Removable Drive， 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他没有加密，那只能读，他写不上去 ，OK， 那 Vista 跟 XP 只能唯读，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这个 BLOG to go 做出来的。加密的这些随身碟，你到 Vista 跟 XP 上，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只能读它了，不能够写回去。好，这也是旧的东西啊，这没有改良，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讲几个 BLOG 我们常在用的。BLOG 是这样哦 ，BLOG 是等一下。 BLOG 是在控制台这边的 security， 那这边有个 BLOG 的 encryption 嘛，那你可以看到说我现在这个是 BLOG to go， 我是 BLOG 是 off， 那其他是 on 嘛，对不对？那一般我们在用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就是把它 enable 就好，就这样讲，你就 turn on 就好，不不不就好， turn on 它会叫你存一组 key 啊，你就看一下存哪里，一般来说不能存在你被 BLOG 压这个加密的碟里面嘛，为什么？因为它就打不开了，你的 key 又存里面，那你不是取不出来，所以你要存在别的地方。那另外就是你的 key， 你可以随时 backup， 那存在这个 USB 里面，你如果有十个 USB， 你就存十个吧。那下次哪一个这个你又开不进去，你就随便找个 USB 一插进去就可以开，因为你的 key 都在里面。那这个东西说明一下，这个东西是这样哦，因为我这台是 Surface Pro， 所以我的这台没有办法打拼嘛，那是 design 就这样 design， 所以在我这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呼应到刚刚上面讲，就是当你的磁碟开机的时候，开机的时候啊，要做什么事？我如果设一个，因为这现在被锁掉了，被微软的 ID 锁掉了，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要应设一个 USB 的 flash drive， 就是开机的时候我要有一个 start key 啊，插上去，所以那 drive 就让你那个随身碟就让你随身带啦。我看应该很难啊，所以你选那个就是自讨苦吃，因为你有时候，因为我们电脑都不开机嘛，对不对？所以就都没有问题。然后有天突然真的要重开了，完蛋了，那个碟几百年前就不见了，那你就没办法进去。OK，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做任何设定，就是一开机就直接开到 Windows 里面，因为 BLOG 自己会解掉。好，有这两种。那第三个就是打 PIN 嘛，所以如果是 PC Notebook 应该会多一个选项是打 PIN 嘛。所以就可以设 PIN 码，所以一开机先打 PIN 码，过了之后再到 Windows。OK， 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就是 TPN。所以当你有 TPN 的时候呢，这边哦，你把它放大，这边呢就会秀你的 TPN。那底下是1.2版嘛，这边是1.2版，那目前都是1.2。那这是厂商哪一家不重要。那新一版是2.0，我也没看过2.0的。TPN 哦，那这个东西是这样 ，TPN 本身有密码。但是一般来说你不用设它，然后这个地方是告诉你的 TPN 正不正常，所以如果你今天 TPN 异常啊，你要来这边 reset 它 ，clear 跟 reset 都可以 ，OK， 所以 TPN 的状况，那至于说 TPN 里面啊、有很多的执行的动作，那它会设在 command 这边，不过这边、你不会去改它，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看这个，所以如果 TPN 秀有问题，基本上你就没办法去做加解密的动作，所以这个地方供各位参考，你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那 ID 人员基本上你可以透过这个工具，你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去这个，你可以透过 MBAN， 你可以透过 MBAN 去查出来你现在企业里面哪些电脑有 TPN 晶片，不然你要一台去看你会昏倒。他可以告诉你，他会 scan， 因为他是个 agent， 他会 scan， 然后告诉你，好，所以这个是你一定要用。如果你今天要导那个，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经验分享，供各位参考。好，所以 BLOG 这样非常简单 ，enable 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保护企业资料怎么做选择式的资料抹除。这选择式抹除是这样啊，就说我们认为啊，企业资料充满风险，不管你是用笔电还是你是用平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的 user 带出去之后。他给谁？你哪知道，对不对？尤其是他可以存公司资料 ，VPN 回来很危险，所以任何地方 email 啊、档案分享 IM 都是有可能泄露资料的管道，这本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而且根据一个统计，40%啊，应该是说40%的人啊，离职的人都还拥有前公司的某些公司的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有些会带到新的公司去使用，所以你怎么 make sure 这个人当这个人离职了？公司的资料是要被删掉的，啊，你叫他自己去删，他可能不太会删啊，啊，有些设备是他的，或者是平板是他的，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把资料删掉，但你不要把整台清掉。那我们就要用这个所谓的 selective 的一个 wipe 这个 wipe 啊来做。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 Windows 8.1 新增的，它可以判断，它怎么判断？它有个机制，那待会后面我会讲它的流程。那所以当你要回收机器或是这个人离职了或紧急发生问题，我们可以立刻把他资料公司的资料删掉， 尤其是你没有 DLP， 如果你没有 DLP， 那抱歉，你一定要用这个，否则的话，如果你要把一些资料防止它出去，或是你希望强制对它进行回收，你没办法做。好，那哪些资料可以被抹除？选择性的抹除 ，email 没问题，对不对？还有就是从 MDN 的管道装的 apps， 什么叫 MDN？MDN 就是一个那个行动装置啊管理的通讯协定。符合这种通讯协定的那种，就是它可以做 APP 的派送啊，像我们的 Windows Intune， 它可以做这个，或是这个什么这个 AirWatch 啊，这个这些做 MDN 的管理程式，它都可以去做这些 apps 的派送，还有这些这个硬体资产盘查等等，它都可以做。那这些东西被安装的，因为透过 MDN 表示公司去做帮它装的嘛，这些东西我会把它清掉。Profile。他连公司可能有打一些密码存起来，在 WiFi 上面 VPN 设定，这个会删掉。凭证，公司凭证全部会被删掉。还有一些 policy， 还有一些 agent， 我们为了管理他装的公司 agent 都会被移除掉。那当然还有企业的 data。所以我们在 Windows 8的时候，我们会分得出来哪一些是企业的，哪一些是个人的，哪些是因为企业的系统结合进来的，我们会记录，之后我们会把它删掉。那资源平台呢 ？Windows 8.1。还有我们的平板 ，iOS、Android 都有。那因为今天不是专门在讲这个 MDN 的 session 啦，这个其实也是蛮有意思，就是我们当然不同平台可以做到不同的能力啊。那 Windows 平台当然做最好，那 iOS 跟 Android 都可以做到一定程度。那再来我们来看 Probable 的 PC Health 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这个你到时候这个目前为止是这样啊，它是一个底层运作，这个没办法秀，我试着想要把它 demo， 但没办法。这个是它底层自己运作的。我跟各位讲，它的原理是什么？它原理基本上就是，它认为啊，你做了这个 EUFI 之外，的确是可以有效防止这些恶意程式，尤其是 Rookie。但是呢，我们认为啊，我们这样认为它可以有效防范，但是是不是你也知道恶意程式人一直在改写，一直在改良它的程式，所以还是有可能，就是它完完全全不进行任何破坏动作，它可能。那他进来的程序呢，又不是在刚开始，比如说刚开始就是我们的 UFI 会检查这些 hash 值，会检查这个凭证，他不在那个时候进来，他在 third party 的 driver 那边进来，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机制啊，是可以不断的侦测我们 Windows， 尤其是启动区我们的 kernel 核心他们的这些值啊。有没有异常，也就是被附加了其他的 AP 上去，那它的 hash 值、它的凭证、它的签章就会改变。我们希望能够 real time 一直做，而不是只有开机时候才去检查。那为了要做这动作，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probable 的 PC health 这个机制，它就是会把资料分析丢给云端。它的运作原理是这样子啊，反正就是有一个 cloud service， Windows cloud service， 然后你有 Windows 8.1。那你平常呢？你的电脑会做什么事？会把一个周期性传递一些心跳 heartbeat， 还有它目前为止主要系统它的一些数值，比如说它的这个签章的值 ，OK， 它的 hash 值，它会不断的传送到后台。它也会同时把 major boot 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透过 EUFI， 它可以安全的能够。开机完，那如果说发现有修正，那么我们会地方会记录的值，它也会传到后端，告诉他说这个东西被抓到了。还有你的 Action Center 里面的状态，它也会传过去。然后云端服务收到之后就进行分析，如果他发现可能有异状，他会在平时背景的时候，他就会自动通知你的 Windows 进行 account 或是 remediation。那他怎么进行？各位都以为你每次开机。他叫做有新的更新动作，叫你重开机。你以为你装 patch 了？如果他们直接叫你重开，像 machine 的 remediation， 就是他对启动去做一些修正，他会叫你重开，但他不会秀什么我已经帮你修正，叫你重开不会，就是类似像看到像 patch 一样，装完了你 Windows 必须要重开才能执行一些动作，那这时候 user 去重开就生效。那如果是 account， 他会叫你登出，然后再登录。这是他会做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东西没办法 demo 啊 ，demo 不太出来。这个是他底层直接运作，我们没办法看到他什么时候发生。但是他这个 8.1 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里面。 那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部分呢、啊，是 Probable 的 PC Health， 哎，讲错是这个 BYOD。BYOD 是我们最后一个 session 要跟各位讲 BYOD。BYOD 是我们主要是针对几个议题，所以我们要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使用者都希望你在任何地方存取公司资料，用任何装置，我家里的装置也能存，那公司装置也能存，所以各式各样装置都在里面。然后呢，用户会自己装自己的 apps， 他可能会装公司的 apps， 对不对？那平常在用你公司资料的时候，就是用他的平板，用他自己的装置。那这装置上面安不安全，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在存取你们公司资料，他 VPN 进去，他在 access 你们公司内网，这个 OK 吗？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有效让第一个被减损 user 生产力，就你不要让他这个不能用，那不能用，他骂，尤其是业务单位。但是呢，又能够让符合公司规范跟降低资料安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 BYOD 无安的解决方案。它基本上是这样哦，我们就用了一连串管理跟存取保护的机制。然后做到几块啊？第一个，我们让 user 自己决定要使用的装置，他就去用，我不管。但是他要存取公司的时候，抱歉，他必须要经过一个程序。那个程序就会让我的系统记录他是谁，用了什么装置，几点几分存取到我里面来。所以这样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以回过去抓，我有个记录，有个 record。所以他的装置必须要注册到我的系统。然后呢，这个管理机制，不管是管云端、管内部，都必须是一致的，不要搞两个 console、三个 console， 然后可以降低企业资料风险，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啦。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讲几个，我们这次一个很重大的改良 ，Workplace Join。这个 Workplace Join 在 Keynote 时候稍微提一下，我这边细部，我们细部会跟各位说明了。Workplace Join 是做什么用的？它其实是类似像 Workgroup Join， 它主要用在电脑。对，应该是说这些装置或电脑它是没有 join domain 的。那没有 join domain 呢，它第一个存取公司会有问题。第二个，但它在外面它要临时要存取，它又不是用公司的资料。那这时候怎么办？它不是用公司的机器，它没有进 domain， 或者它的机器也不能进 domain， 拿个 Apple 可以进 domain 吗？也不行。那怎么办？它还是要存取公司资料。用 web 行不行？可以。但 web 打上账号密码怕被人家偷掉。啊，别人在那边存取，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 Workplace Join， 让它可以做到类似 Domain Join， 但是是暂时的，它是一个临时的，用完 User 可以退出来，或 Time Out 我们把它踢出去，但当它进来的时候呢，它等同类似 Domain Join 的状态，这是一个 Workplace Join 的定义啊。所以你在公司内部会有 Windows Server。啊，甚至也会有 ADFS， 就是做 Single Sign-On， 如果有的话，那有CN Center， 有 File Server， 有 SharePoint 这些等等啊 ，Portal。然后这是你们公司网路，然后对外呢就是会有所谓的这个 DMZ 区，里面呢我们就会发布 VPN 或者是发布这个 APP Proxy。这 APP Proxy 就是我们待会会讲，那 VPN 没什么好讲，很多装置用 VPN 连回公司就这样用了，其实不安全，因为这装置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不清楚，谁在用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是说哦，当这些装置这种类型的装置如果在外面要存取的时候，它只能存取公司某些东西，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那 Workplace Join 可以帮助你。所以第一个，当然在 Internet 上面我们可以透过 Azure 的 AD 啦，可以做 Sync， 可以做结合这个。然后在云端上面我们有 Windows Intune 可以做装置的管理，好，那内部就是 CN Center， 那外部可以用 Windows Intune。 那 User 首先透过 Workplace Join 进来，然后我们会做件事，我们给他一个凭证，所以他要去注册，我给他凭证，接下来他就靠这个凭证，他可以存取我设定他可以存取的地方，我没设定他可以存取，他是不能存取的。所以重点就是装置必须要有一个 registration 这个注册动作 ，registration 的动作，然后呢，注册完之后呢 ，user。就用他的装置，透过 either VPN 或者是我们新一代的叫 APP Proxy， 叫 Web APP Proxy 啦，这机制待会后面会讲，透过它连回公司里面来存取资料。那我可以在 Web APP Proxy 上面设定它只能够存取哪些东西，所以它就不会说它电脑不是我们公司授权电脑，或者是它的装置不是公司授权装置，然后它又可以 access 全部公司的东西。 给他 VPN 其实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 VPN 一进来之后什么都可以做。好，所以这是我们 WordPress 用主要的这个观念哦。所以使用者呢，一定要先验证他身份，接下来要注册他的装置，然后我们在 AD 上会 create 一个物件，物件啊，就是装置的物件，一个 object。这个 device 它会产生一个装置的 object 出来，注册在我们 AD 里面，然后 temporary 暂时它变成 AD 的一台电脑，然后利用这种机制来存取我们内部的资料，当然是有经过授权的。那因为是用注册的方式，所以 doesn't matter 你用什么装置进来，重点是我在 AD 上帮你 create 了一个 object，OK，所以这边有一个 ADFS 加 DIS 就是装置的注册服务啊。那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它上面，就在新一代的 ADFS 上，在 Windows Server 2012的 R2 的 ADFS 上面就有 DIS 的这个服务啊。那我们来看，如果今天什么都没有做，那这个家伙，那这个装置当然是跟公司不能连了、啊，因为它不管是 user 端在企业端来看，它都是不能连。如果它今天是 WordPress Join， 就是 user 拿自己的装置，它希望能够来使用，那基本上部分它只能部分存取 ，IT 是做部分的管控。如果它 join domain， 如果它机器可以加 join domain， 当然没话讲嘛 ，join domain 那就是公司的机器啦，当然就什么都能做。所以它的 WordPress join 是介在中间的一个技术。这个东西其实要细部讲是必须还要结合 Windows Server 啦。要进入 Windows Server， 这应该是单独一堂 session 在讲 WordPress Join， 但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其他装置啊，可以在比较安全状况之下连回公司里面。那它的效益什么东西？你不要看它只是在那边啊 Join 一下，其实它有 support 多重验证了、啊，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打密码，再来插卡或者是简讯验证 ，OK， 然后依据条件存取企业资源。所以是有条件状况让它存取，因为它不是 domain join， 它只是临时的。我们需要让它临时能用，用完它就断线或者 time out 把它踢掉。它可以管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降低一些风险。所以使用者可以用自己的装置存取。那透过 single sign on， 如果你跟 AFS 结合，透过 single sign on， 那当然不用再打密码了。OK， 那每个应用程式呢都可以透过这方式去存取，但是不需要另外再单独存密码，因为我们已经透过 single sign on 做了。如果你有做 single sign on 的话。所以它可以跟我们的 ADFS 也可以结合。那 WordPress Join 其实在没有 Join Domain 的机器里面是长这样啊，因为我的机器 Join Domain 了，我待会让你看啊。那你要做什么事啊，各位？第一个，打你的公司的 alias， 打你的就是要打你们公司的那个账号，那必须要是用 email 的形式，因为你不可能打一个什么将王啊，这个。教你王啊，公司可能有好多个教你王，所以不可能，所以一定要打 email， 就打 email， 然后呢按 join， 这时候他会跳一个画面出来，这个我们这边没有弄出来，跳一个画面出来叫你打你们公司的 domain 的账号密码，一打完之后就连接起来了。那连接起来之后呢，接下来你能干嘛？就是 IT 人员设定的，你只能连 file server A， 你就只能连 file server A， 其他都不能连。那这跟 VPN 不一样哦 ，VPN 一弄完，什么都能做。你要限制 VPN， 你还得要花钱再去买比较好的 VPN 机制。所以你可以 join， 然后那如果你 turn on 底下这个允许 IT 人员管理者连到你电脑，就是如果这样想 ，user 或者是公司主管在外面用他机器用有问题，他就 WordPress join， 请他按一下 join， 他第一次打密码之后，以后按 join 就可以了 ，join IT 人员就可以连到他机器上帮他做处理，帮他做一些事情了。那这个 WordPress join 如果在我们实际的上面就是这样了。那因为我现在我也可以 join 啦，但是你看我没有打密码那个东西啊，因为我已经是 domain 了，我已经是 domain 进 domain 的电脑了，所以就直接 join， 还不会问密码啊。但是这个没有意义啦，因为我已经是进 domain 了。好，但如果没有进 domain， 就会刚刚那个画面就会出来，就要打账号密码。好，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那它呢，装置注册的服务是在 ADFS 里面。OK， 所以在 ADFS 里面去控制什么账号登录完之后，它可以 导到哪个地方去存取哪里的资料，你可以在这边做设定。也那也可以在这边设定说，user接下来连哪里是需要做什么样的验证，比如说连哪个地方，抱歉，这时候这个地方是需要多重验证，需要插卡。连 file server， 抱歉，不用，直接你只要 domain join， 这个 workplace join 成功，你就可以用，你可以去设定，这在 ADFS 上做。因为 ADFS 如果你知道怎么用的话，就知道它本来就是一个 rule， 上面设定到哪里去说 要做什么事。然后另外还要跟各位讲这个 web application 的 proxy 啊，这个也是全新的东西啊。这我很快跟各位讲一下，这东西是干什么的？刚刚我们讲过说，你的 user 装置在外面，他要连回公司，他需要透过一个方式连进来。我们借代呢，这一次做了一个功能啊，就是 web application proxy。这是干什么呢？第一个 user 拿他装置要想要去存取资料，对不对？那如果你有设定 web application proxy， 他就会透过他进来验证身份。那看透过 ADFS 还是直接跟你们的 AD 验证，验证完之后呢，他就可以去存取他可以存取的资料。那这个东西是设在 server 上的，不是设在 client 端，因为它是连。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如果你回去要找这东西在哪里，这东西在 Windows Server 2012的那个 RAS 上面 ，IAS 上，好 ，Remote Access Server 上，很奇怪啊 ，Remote Access Server 里面放一个这个，好，这个是这样做，所以你把它想的就是它是一个发布点，是用来控制这些装置从这个点进来，然后可以干嘛？哎，需要多重验证，还是它只能存取哪些地方？它是透过 Web Application Proxy 做，那这个 Web Application 你要启动也非常简单。但它是在 ADFS 上面，它是在这个 Remote Access Server 上。那你去启动它，第一个，它问你验证你是怎么样，你是要跟 ADFS 验证，还是你要 pass through 就是本身自己带的密码连进来。然后最主要就是这个东西啊，我看看放大有没有这个。最主要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发布的东西资讯，给名称什么就不讲了，然后外部发布的位置我也不讲，这个也没什么。凭证就是你如果是对外要做 SSL， 你要凭证，然后发布到内部是什么位置，是在最底下这两个里面，哦，所以透过它到哪里，那是在这边设定，好，在这边设定，那这是在 server 端设，这不是在 client， 这不是 client 的东西。那最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刚讲可以为什么可以把企业资料删掉。Email 没问题吗 ？ActiveSync 就删掉了。那么企业的 data 怎么删？又不会删到 user， 他怎么知道？其实这个有好几种做法了。我们今天讲的是其中一种做法，因为时间关系。最主要是，如果你设定这些企业资料，我们会在 user 的电脑那边画一区出来，然后在那一区里面摆放企业资料。所以将来我要抹除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抹除那一区。它的原理其实是这样。那我今天讲的另外一个是 work folder，work folder 啊。就什么工作目录，这不知道怎么翻，就它 work folder 是这样，就是它是内建的一个功能，内建在 Windows 上面的一个功能。你电脑不进 domain 也没差，进 domain 也 OK。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你有些资料，它有点像 SkyDrive， 有点像这种东西，但它比较安全，它比较安全。管理者在 server 上开一个空间出来，告诉 user 说：“嘿，你的东西就是放在。”这边，以及公司要开放提供给你的资料就在这边，所以 user 在这边使用。那这个资料会同步一份到他自己的硬碟里面。待会我们看 demo 啊。然后一样 ，user 试图想要去连线的时候，又是一样会透过这个 web application proxy 啊等等机制，就存取到内部的 file server 了。这是 file server 拿资料，或者是。我们会透过 work folder 把公司设定给他的资料放在这边，他就会同步一份到他的装置里面，所以 user 可以在本机就可以去存取这些资料，就可以资料。那我们现在透过 web application proxy 还可以设定说你的装置今天什么型的，哪一型的装置是可以存取哪里，我哪一型装置可以做什么事，我们还可以这样做设定。最主要就是在于那个注册的动作，他去注册那个装置，我们就可以认定那个装置是谁。那当然后端还是透过 AD 去验证， 那 Word Folder 其实就是在我们 Windows 里面啊 ，Windows 这个8里面，那么里面会有一个 Word Folder， 待会我们会看。然后呢，它一开始就只有这样而已。欸、叫你输入你的 email address， 又来了 ，email address 用 email address 一样，我们不会用人名，因为会重复。再来，我们会请你打一个 Work Folder 的 URL。这个 URL 你不要以为就是 web， 这不是 web 的啦，是我们透过那个你在 server 上要设 work folder， 你在 server 上设 work folder， 它你要设定一个 URL 出来，然后我们在这边输入的 URL 就告诉 Windows 8说你要透过这个 URL 跟这个 server 做连接，连接完之后呢，它就跑到你的档案总管里面变成你的一个 folder 了。那接下来你就开始丢档案，或者是公司有档案就丢这边，基本上你以后用的范围就在这边使用。那 Word Folder 当然，你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去设定，它是在 File Server 里面的一个选项里面去设 Word Folder 啊，所以你必须要在 Windows Server 02里面去做设定。那我最后一点时间，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Word Folder， 这 Word Folder 啊。这个 Word Folder 是这样，你如果连起来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还有 24.9G 啊、哦。那现在这个有一个 problem， 连线是啊、哦，我们这个连线是被要求，这是微软的，我们要求我们要过卡，我没有过卡了，它就不让我连了。但是这个东西是我已经接起来，然后它会定时去 sync。那它在档案总管里面会在这边，第一个我们内建的 SkyDrive， 这大家都知道啊、哦，但是 Word Folder 在这边。就是 Word Folder 长这个样子，好吧，把它放大一点，看可不可以发，好像不能放大。那这个 Word Folder 长得就像这样，它跟一般的 Folder 非常像，你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但是这个 Folder 呢，它的图案很奇怪，这边有一个蓝，有个蓝蓝的。那你档案就丢过去，就类似非常像这个 SkyDrive。但是一样，因为你在里面用的你的装置连到过来之后又在这里面用，基本上我们可以随时把它给删掉。那当然它平常会同步一份在你的会在你的电脑里面，所以你用起来就好像本机用一样，但事实上它是在 server 端会跟 server 结合起来、哦、那你平常开这边的时候它会跟你讲说 file sync cannot， 没办法 sync、哦、现在有出一点问题，其实我没有验证了。 OK， 那它会在这边，那这个东西就是在 server 上设定，那管理者可以开 5G、10G、20G， 那是你去开给他的，所以他一连进来之后就有几 G 的空间可以用。那这跟 SkyDrive 那种没办法控制的不太一样啊，这是你可以管控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跟 SkyDrive 有区隔，是这个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装 SkyDrive Pro 的 plugin 啊，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不过这是整合在 Windows 里面。好，那所以将来我要去抹除的时候，我企业里面其中一块，我就会说 Work Folder 就抹除掉。就把这些抹除掉了。当然，你说 user 不存这边可不可以？可以，它可以存别的地方。那其实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当它装置注册的时候，我们当它接下来存的东西，我们不但会加密，而且我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那地方也是将来抹除之后直接把它删掉的。好，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有几种做法，然后可以做到达到这个选择性的抹除。OK，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很快把几个重点跟各位讲。在 Windows 8.1、哦、相关新的一些资安的功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也到了。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欢迎各位要在前面来做一个这个讨论。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在我们的 Tenet 网站上摄取、啊、Workplace Join 还有 Work Folder， 它会告诉你怎么样相关的设定的步骤。OK。